我是师母，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今天看约伯记的第四章。我昨天就看这章经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到说，诶，爱的教育是怎样？我就突然间就闪过这四个字，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爱的教育是一个怎样的教育呢？我就上网查找一下，结果我就有读一篇文章，我就看到说，文章里面有讲到有一本书说，一个很好的小孩，他很值得拥有很好的父母。这句话又让我在三思，到底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孩子们哦，其实还有着在这世界上哦，最清澈、透明、单纯的心。儿童教会老师就是最明白的。他们有的是内向，有的是活泼，然后有的是成绩好，有的是成绩不怎么好。然后有的是人们口中所谓的好像很捣蛋的坏小孩一样哈，但是呢，我们这它里面就讲了说，一个人的好或是坏呢，怎能可以用简单的几道考试的试题，或者是用几张的试卷来决定他是好小孩还是坏小孩呢？是并不能这样子做的。所以孩子是一个让我们想起来是又爱又恨的人哈，所以他们天真可爱，同时有可能有一些是比较调皮、比较捣蛋的。他们是很爱我们的，但是又很爱惹我们生气。所以我们呢，身为成人呢，我们真的是要懂得怎么样去关爱他们、引导他们和珍惜他们现在有这个单纯清澈的心哈。所以我们也不要忘记哦，我们成人，我常常听我妈妈说，我小时候怎样，我小时候怎样。其实真的，我们曾经也是小孩，我们曾经也是孩子，曾经也是有调皮惹父母老师生气的时候。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一味一面呢是一直道真理给他们，你应该怎样，你应该怎样，你不可以怎样，你不可以怎样，你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很常在这个社会里面，我很常看到父母们都是说，你不可以这样，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要，你要，你要。所以我很常听到说这些字哈。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少了一个温软的爱心跟耐心哦。其实真的是要学习有一个温软的，我是说温软的爱哦，不是硬硬的爱哦，是温软的爱与耐心呢，跟孩子们沟通呢是最有用的钥匙哈。真的，过去我上过一个心理学一个牧者所分享的那一个话题哦，他说有些孩子真的是他还没有到那个年纪的，头脑的发育哦，他们是不能接受很多你所谓口中的真理，你所谓口中的道理，人生大道理，他们接受不到。而是有时候为什么孩子不是一出世就跟我们一样那么高呢？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蹲下来听听他们的感觉，他们的感受，然后我们才可以对症下药来告诉他们应该要说什么。所以今天这章经文里面，我们真的是要特别从牧养的角度来看今天的经文。从上一章读到呢，约伯对自己的悲惨遭遇呢，他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他就开始控诉自己的生命，而且发出愤怒和悲伤的感叹的声音。他一直在咒诅自己的生日，但是他却不敢咒诅神哈。所以听到约伯这番话过后呢，原本沉默的三个安慰者的朋友呢，以利法、比勒达还有索法呢，终于也忍不住开始表达自己的一些看见哦。这三位朋友呢，分别是不一样的个性，经验也不同。所以接下来从这一章呢到27章呢，我们就会一直看到这三位朋友与约伯之间的对话。他们也一直在分析为什么约伯会遇到苦难的原因，而且对这些事情有什么看法。其实这章经文，今天这章经文，我们不能只看第四章，因为我们以利法说的对话是延续到第五章。所以我今天只可以其实整段来讲说，我们可以分成六段来看，但是我们今天只可以看三段，就是从它分成上集跟下集嘛，所以我们今天只看第四章。所以从第四章我们只能看到三段以利法所说的话，也预备我们的心更了解以利法是一个怎样的人。到我们下一个星期再听的时候，我们就更能了解以利法是一个 怎么样的人，说出怎样的话。以利法呢，可能是约伯中约伯朋友中年纪最大的一位，他其实也是最温柔的一位。他的温柔不是说他很行动温柔，而是他讲话其实他也是有带有一些保留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OK， 我们来看他其实就开始发言了。所以从他的身上呢，我们今天主要是从以利法身上呢去学习到，我们不要一味的用人生的经验经历来安慰人，而是可以用爱来安慰人。所以我把今天的主题定为用爱来安慰，用爱来安慰。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角度里面，我们从反过来的角度来学习。我们从第一到第六节这边讲到说，不是一味责备，而是用心来体谅。经文这里说到，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不住说呢？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我们先看三节经文，这边讲到说提曼人以利法，以利法的意思是我的神是金金，所以看得出其实以利法他不是不认识神，他应该也是蛮爱神的一位有经验的人。所以他在很多分析里面他都好像讲到跟神很熟一样，所以看一眼看就像医生这样，一眼看不用摸不用诊不用什么不用照什么，就说你已经得了什么病一样。所以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现在你大概知道以利法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从第五，刚才我已经提到第五到第四到第五章就一直在讲这以利法的讲论，他以人生的经验呢，还有他一些神秘的经历呢，成为一个权威哦。所以他讲话是很稳的，很平稳，他并没有动摇任何对他说的话。所以他每一句话呢都露出呢他是一个好像一个有长者智慧一个深度的一个长者。但是呢这整章经文里面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他并不能对症下药。因为他不能了解其实天上的征战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他看见约伯苦难，又听见所有约伯的回应过后呢，他就开始要向约伯讲他的观点。其实他一开始是要责备约伯，你为什么这样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他其实心里面也是很想要劝勉约伯的。但是呢，我们就看到在第五节里面他就讲说，你就昏迷哀尽你便惊慌。其实他说他现在是昏迷惊慌，然后又讲他以往是教导人的，现在却是昏迷惊慌。所以以利法就说干谁能忍不住说呢？其实他就讲说他有话一定要说出来，因为你看到他觉得他现在是一个昏迷惊慌的人，所以他一定要说出来。第二节经文讲到说，你就厌烦吗？其实是可以翻译成你不会厌烦吗？在英文的版本里面就有翻译到这样。所以他是说可能是为自己接下来要讲的话，不是说长者不好，而是可能他已经预备心了你注意安哥要开始说了你不要觉得厌烦。所以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预备心。他说他一定要说出来，所以他是先可能他是为他自己接下来的发言先给约伯预备心。然后他就很怕约伯会厌烦，他就讲了这句话。然后就讲到第四节就讲到，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哀尽你便惊慌。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所以他就讲了下面这几句话。我们看到第三节的时候，他就讲说他就讲说你素来教导许多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但是后面却是讲了很多。他在第五节这边就讲了一个但是的但，所以这里就其实就想要说，你曾经帮助自己，难道你现在不能帮助别人？难道你现在帮助不了自己吗？其实有一点像是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祭司长所嘲笑耶稣的。你不是神的孩子吗？你为什么不可以？你一直在帮别人，为什么不可以帮自己下十字架一样？其实是有一点，好像 讥讽讥笑人的一个说法哈、哦，所以有时候他用心想说好话，可是却是很多地方都用了一些让人觉得不舒服的地方。这一点我们其实可以真的很大的来学习，因为沟通是一门艺术哈、哦，所以我们有心想要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留心说话的艺术是怎样可以帮助人、造就人的哈、哦。所以我们来看，这边第三节跟第五节里面就对应了说，他就讲说用素来哈，就讲说你素来怎样，第五节讲说但你现在怎样。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他讲的东西是人也看得见的，你过去是怎样，你现在是怎样，这句话其实可以不用讲，因为讲了等于没有讲，你好像要开始讲，可是你只是挖我的苦，我过去是怎样，你现在堕落成怎样，就是很像哪一个来比较哦。其实纵然呢，他所讲的话是真的有道理，有对的地方，人都看得见，是啊，是真的啊。可是这样很容易把劝勉呢变成一个讽刺，把安慰呢变成一个挖苦的一个感觉，不但不能造就人呢，而且是把人推得越来越远了。所以如果有些你遇到情绪不是很好的人，就讲说是啊，我就是这样啊，我现在就是这样，怎样，我以前是以前呢、不只是过零过零、以前是以前啦、现在是现在啦，很多人也是会这样说、所以夫妻之间的以前是以前啦、以前谈恋爱是以前谈恋爱，现在是现在，就会可能别人会感觉你在挖苦他，他就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我们接下来再看、以利法呢，他首先是肯定约伯曾经教导坚固还有扶持许多的弱者，我们在第三到第四节他是用肯定的话语说你以前是怎样，你以前已经帮助到很多人。他第五节就马上就用但、他用但是的但、但现在祸患临到你、所以他就用但马上呢，他就责备他不能以身作则实践自己的教导。你可以教人怎样怎样，你可以帮助人怎样，可是你现在帮不到自己、所以他肯定了过后又用但是这个字、所以结果呢，其实在约伯的耳中呢，每一句话、坦白说都是一个风凉话，因为他一直用以前跟过去，一直用他可以跟不可以现在来讲很多话、所以我们从这一段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一个点、就是千万、我们要讲话的时候、要留心、我不是说不能这样说，而是我们真的是有时候要看情况。我个人我还是不怎么成熟，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其实有一句话是不大喜欢听到的，就说你以前不是可以的吗？你以前可以，你现在也是可以啊。其实我在我心里面我会心想，我以前是上小学，我现在是上中学，难度是不一样的。对，你讲的好像是很有道理，但是和现在有什么相干呢？真的，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以前做到的东西、你现在未必做得到、你尤其是你的身体你孩子的时候 你可能以前可以打两个翻斗、你到五十岁可能打一个都难、所以有些事情我们真的是要很留心，不是一味用以前跟现在来比较，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会不小心就是按到对方的一个按钮，所以这个我们要很留心、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学到说，我们若要说造就人的话，其实要很避免，很避免，我是说很要需要尽量避免，尽量避免不真诚的但这个字，我是说不真诚但是的但，不是说每一个但都是不真诚。所以这个字呢，如果你要肯定人，后面要加一个要是真诚的但是，不要加一个不真诚的但是。其实以利法他换句话来说是他只是倒转来说，他是肯定约伯是犯罪了，约伯是堕落了，所以他才会面对这样的一个什么，所以他其实心里面一开始就是想要讲这句话，可是他就用了很多一些以前的所谓的肯定呢来说这些话，所以他加一个但是在后面呢，其实对人来说这才是你的目的吧，这才是你要说的话嘛，所以我们也要留心但之前不要放很多客套话在前面，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然后你但是的时候要加出一个真诚的一个心所以 对我们而言，我们也可以学习哈，也不是一味的肯定哈。就好像刚才 Andrew 讲说加油，其实加油这个字，我刚听了，我也在思想这两个字会不会缺乏什么？缺乏什么？会不会缺乏什么？对我自己来讲说，如果有人跟我讲加油的话，我会觉得很安慰哦，因为至少你还留意到我的存在，不然你连加油都不会讲嘛。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有我们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哈。要了解以利法是人，约伯也是人，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这边说不是一味责备，而是用心来体谅哈。第一，我们说的人也要用心体谅对方的感觉跟感受。第二，我们如果是听的人，我们其实也是要用心来体谅，用心来接纳，用心来明白对方的用意是什么。你相信我，如果你这样子换一个角度来接纳别人对你所讲的每句话，其实你生活会过得好一点，你不会因为什么而好像卡住一样哈。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常会讲了一套客套话，后面加一个但是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其实我们要留意哈，无论是说的人或是听的人，我要再说，无论你是说的人或者是你是听的人，我们要真的学习谦卑跟宽容跟体谅来接纳。而且呢，我们要活出真实，不是一味活出用真理的真实，而是用温暖的心，用有智慧的言语来表达这整句话哦。所以真的是有个小结哦，非常可惜，就是我们在这边看到说以利法其实他没有设身处在来体谅约伯的一些痛苦哦，他没有在约伯整个心情里面来体会约伯的心情，而是置身事外哦，表达了一些好像讲起来是正确的话，可是这些话其实都是不需要不必要的话，而且把很多冰冷的真理就是硬塞进去在这个约伯身上哦。所以导致了整句话大家都感觉到他不但只是不能劝勉哦，也不能安慰约伯，反而在他的伤口上面撒了一把盐哦。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留意，再一次说，神的话语真理呢是很有温度的，可以真的是软化一个人的心。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缺乏同理心，神的话语从我们口中说出来是定别人的罪的话，我们只会把真理呢变成一个很坚硬的病哈。所以我们不要一味用真理来责备，而是需要给予爱的同理心，先站在爱的同理心。所以我们就要学习先恩典后真理，不是一来就真理后面才慢慢撒盐，不对的。因为这样的话会造成可能对方完全都已经封闭了自己的心，你后面再多说都是但是过后的一些不真诚的话，所以对他们来讲说他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点，第七到第十一节，这边讲到说除了经验历练更是要用爱来安慰。第七到第十一节里面只有五节经文，这边讲到说，请你注意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呢？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要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磨。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仔细，少壮的狮子的牙齿都被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子也都离散。所以这里其实就讲到说他开始按哦，他就讲说按我所见，第八节，按我所见的意思就是说他开始用他自己的看见，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来告诉你一些事情。这边他一开始就讲说请你去追想一下，其实这句话我们真的是也可以避免，也尽量避免你可以去告诉人说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寻求，看神要对你说什么话，可是你不要说请你去追想一下，你自己去面对一下你自己的问题，你不要过来问我，你自己都知道为什么无辜的人会有人被灭亡，而且正直人会被剪除呢？没有这件事情，对不对？你去思想一下，反思一下你到底哪里得罪神的意思。他下面其实这句话呢并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真理的根据，更别说对约伯有帮助，其实是在这件事情上是踩多他一脚而已。 你并他并没有去理解整个问题在哪里，没有去真正的去帮助岳伯一起去到他心里面的感觉跟整件事情的根源在哪里，而是一味的用经验来告诉他。所以他就很快就用按我所见这句话来说，他其实是相信人生的经验就是因果的报应了。所以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说如果他其实是在说岳伯你自己犯罪对吗？你看到结果了吗？所以这整段话里面哦，虽然是说很像是真理，好像种瓜得瓜嘛，种豆得豆的一些感觉，但是虽然很像是真理哦，但是其实也不一定哦。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就知道有些人生病呢，他并不是因为得罪了神，他是因为要荣耀耶稣的医治，荣耀神的大能，所以他一开始可能他一出生就是看不见的，所以他出生看不见，他在母腹里面他犯了什么罪？所以其实这些东西看似真理，但是又未必是一定的。其实这里我觉得是撒旦呢，他对他透过以利法呢说了这些话，其实是想要套约伯进入这个圈套里面哦。如果约伯相信说他就是因为犯罪所以才面对这样的事情哦，我不是说他认罪不是谦卑什么，而是他就让撒旦说中了嘛，就是因为不顺利他才来寻求神，不顺利他才来认罪神哦。所以好像有一个交换的条件一样，就像讲到撒旦所讲的，因为你给约伯这样他才敬畏你的，所以他就是想用这种看似真理又非真理又不是一定要套用在岳伯的身上的一些话语哦，让岳伯呢要掉进这个圈套里面了。所以无论在第十到第十一节里面，他其实以利法一直在无中生有，一直在暗示岳伯有罪，岳伯有罪一样。所以他又讲到狮子哦，这件狮子呢，他是其实在岳伯的耳中哦，听到其实是一个更深的伤害来的。你可能会在想说，为什么他这边会插入一些狮子哦？其实对于他来讲说哦，他就讲说，以前可能岳伯的身份真的好像狮子一样，他有很多少壮的狮子哦，他也有所以他就讲说少壮的狮子，这些狮子呢，其实好像是在讲到他遭患难的一些儿女一样哦。所以其实他还是在讲说，无论过去的狮子多大声，今天若你得罪神，你的狮子们会被灭掉。所以他在岳伯的耳中就听到好像是，对呀，你的儿女被剪除，你现在面对这些事情，你要想一想哦，是不是这样的原因？所以他其实换句话说，他一直用他自己经历来告诉岳伯说，你是犯了罪，你一定是得罪神。所以在这里以利法的语气好像是好言相劝，但是因为这一番话呢，他只是将他自己的经历跟他个人对神的认识呢硬硬加在岳伯的身上。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是要很留心，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来想一想，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是以利法，你是一位安慰者，又或者是你今天是岳伯，你会觉得要用先设身处地的同理心来同理一个伤心的人先呢，还是你会先把你的判断跟你的看法做法告诉他先呢？你可以自己想一想，你喜欢收到的第一句是什么？往往我们就是会忘记了这句话。所以其实在牧养年轻人里面，牧养年轻人里面，这个其实一个最致命的一个点，很多不单只是牧养年轻人，可能很多孩子，你们做父母的可能知道，他们就是不喜欢听真理先。你不要跟我讲做法是什么 ABC 是什么，我现在只想尤其是姐妹，很常跟老公讲说，我现在只想你听我的感觉是什么，我不需要你跟我讲要怎么样做。所以很常其实我们少了一个同理心跟明白对方的一个感觉，所以这句话这一段呢，真是让我们可以思想，我们真的是要很常可以去对症下药，尤其是经验这件事情，经验跟历验我们真的是也要很常提醒自己，我过去有给一句话刺激过，这句话就是我以前也跟我小组长沟通过，不要用这句话来跟我讲，我觉得这句话是蛮刺激的，就是他说 我以前是怎样的，你现在也是可以怎样的。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啊，他经历过，你也是可以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真理，好像是一个，对啊对啊，你是人，我也是人，你可以做到，我当然是可以做到。但是其实那时候对我来讲说，关我什么事？你是你，我是我，你这么厉害，我未必这么厉害。所以对我来讲，好像这句话也是没有什么帮助。先，因为他没有了解我现在的处境，所以我就感觉不到他在帮助我，但是其实又很想要帮助我，就用了这句话。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常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来对症下药，完全的忽略了对方的感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一位真的是懂得倾听的一位安慰者，要带着耶稣的爱还有智慧，而不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想法去一味的给对方一些方法。所以在这个大点呢，我们就讲到第十二到第二十一节，这边讲到说要查验灵的启示，以造就人为首。这边基本上就讲到这一段里面，他就讲到很多他所领受的话，而且很玄，可能大家都未必看得懂他在讲什么，对不对？因为他好像领受到一般，领受到什么就讲什么。这里基本上他就说到他自己的末世嘛。其实在这一个点里面呢，他是以经验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他是以经验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他看到一些非凡的意象，而且他也听得到人所听不见的声音。这边很明显他是看见也听见，看见的是人看不到的，听见也是人听不见，只有他自己听见跟自己看到。所以他从神里面获得的直接的启示就是，人在面前呢皆是卑污的，不义的。但是一开始神就认定说约伯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他这里其实是他获得启示也并不是完全的错，可能是对一半。所以他这边所领受到的启示呢，其实他是来加强他自己刚才所说的一些所有的话。所以以利法这种属灵哦，属灵的超自然哦，来想要用这种属灵超自然来让约伯明白，你一切的苦难都是从犯罪而来。其实我们看到说他其实很像是领受了很多的领受哈，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是要留意哈，我们在上线之课的时候，我们有几个点我们要很注意的。第一呢，如果是你领受到很不清楚的，我们选择不说，我们可能就说耶稣爱你，把绝招讲出来了，等人家听到说耶稣爱你，哦，你就是没话说。但是耶稣爱你这句话很有力量的 ，OK。所以若不清楚的，我们选择不说；如果不是造就人的，更不要说。就是给个例子哦，可能你领受到哦，这个人可能有婚外情哦，可是我们又不能直接跟他讲说你神跟我讲说你有婚外情这样子，如果他没有呢，你不是残？你就在控告他，这样子一个感觉。所以我们其实只可以问神说，神啊，我可以怎样来告诉他？所以这是我们很常在课程里面操练的，如果不是造就人呢，不要说，不要说，我们反而是要跟神来求一个安慰智慧的话语。所以我们第三呢，很重要的就是每一句话你领受了都要来查验，特别是对人的生命所说的话，我们真的是要跟神跟圣灵跟我们组长跟我们的领袖来查验哦，甚至是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查验到底我们所说的是否是神要说的。所以这句话这个也是很重要哦。所以当然最重要，我们是不为未来的对方未来的伴侣来发先知预言祷告哦。所以这些经典这些经律呢，其实让我们就想到说，每一个从哪里来都好的一个启示呢，其实我们也学到哦，这种声音呢其实可能也会从撒旦而来。所以我们只是也是要懂得分辨，要懂得查验哦。凡事呢真的是要以造就人为先。所以这里他以律法呢，他以为自己是从灵界里面得到启示哦，其实是邪灵在他旁边教他讲这种这么荒唐的话，可能他都不知道哦。所以在第十七节里面他就讲了一句比较关键的话哦，就是讲到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呢？人岂能比造就他的主洁净吗？这句话绝对是看起来是好像对的，好像没有错。但是呢， 如果套用在约伯的身上，其实在控诉他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因为约伯不知道吗？约伯也是知道啊，那你要带出的意思是什么呢？所以以利法呢，还是高举没有办法证实的一个意象，让认为呢人是不可能比神更有更有公义的，所以他在这里呢，其实是把约伯推向一个更痛苦的深渊。这边就讲到说，既然神没有错，那错的是谁？他就硬硬的把约伯推到去说，错的就是你，不可能神有错的嘛，错的一定是你嘛。所以他某些前提呢虽然是正确的，但是整个结论呢却是错误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是要留心，我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只是片面神学的人，一味呢就是全部都是我领受啊。我产业上刚才 Pastor Debra 所讲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有例子哈，可是是我是成为以利法的那个人。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人很常就会有这种挣扎，这种软弱跟这种想要自我安慰的心在里面。我们很常做什么呢？我告诉你，之前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有一种巴士是叫 VTL， 是比较难买得到的那个巴士票。然后那时候我就跟神祷告，神啊，你给我买到这个 VTL 的巴士，我就可以回我的家乡，我就在这个疫情里面可以回到我的家乡这样。然后我就祷告，然后真的感谢主，在这么难抢到的巴士票，马来西亚人应该知道，我都抢得到，而且是新年的正热，还是可以那段期间回去再回来。所以我觉得说，哇，真的是有神啊。但是我就开心过度，有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开心过度，觉得好像整件事情是神所安排，可是其实神没有说什么，只是我们自己自嗨而已。所以这个事情呢，我就很高兴咯，我就去去要请假嘛，你要回去一定要请假，我就去请假。请假的时候呢上位者就问我一句话，为什么你买了巴士票你才来请假，而不是你请请假才去买巴士票？他只是问我这个问题哦。然后我好时不时哦，有时候人就是会很常自我安慰吗？自我肯定吗？我一定要了吗？我已经满足了吗？我是这样子了，神已经确定了。我就说，因为我祷告神啊，神给我买到这个机票哦，所以我就买到了，所以我才申请假期啊。然后其实上位者其实那时候他很生气哦，他生气的时候我又不明白为什么他生气哦。他后面我们就在谈的时候，其实他就告诉我说，我可以不给你放假吗？你都拿神出来压我了，如果我不给你的话，感觉好像我觉得你的神是不真的，你对神的感恩好像没有了那种感觉。所以这里我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如果真的是神的旨意，那先请假再买巴士票可以啊，没问题的，还是可以顺顺利利，没有问题的。而是反而在这整件事情里面是尊敬了整个公司的一个流程。不然你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买了一个2000多块的机票你才来申请，公司不给你，你不是那种感觉，就是很像给你又不是，不给你又不是，公司也进入一个很难做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真的那时候我才学习到这个功课。然后在这件事情上，我就再提醒说自己说，真的很常我们可能自己在祷告，自己有很多的领受，很多的这些神跟我讲怎样，神跟我讲怎样，然后你才去跟小组长讲说，神已经跟我讲怎样了，所以你不用跟我讲你要怎样。所以很常人就会在这种狭窄的空间里面，可是都说了凡事要查验，不是你自己领受什么就是什么，而是可能小组长有另外一个看见。如果你相信神到底的话，就算他是另外一个看见，神也是可以给到你要的东西的。好，这是我们可以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总结来说呢，其实今天第四章是说不完的，要看完第五章哦。总结来说，其实约伯真的是否像以利法所说的他是因为犯罪呢才有这样的患难呢？其实并不是的，因为天上的神已经说了，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所以无论以利法撒旦透过以利法说了这么样的话，其实约伯唯一抓住的就是他知道他自己没有犯罪，纵然他面对这样的患难，他也知道自己没有犯罪，所以他不敢咒骂神，他只咒骂自己。 出生的日子、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看这整章经文，我们是知道，哎，这魔鬼的攻击是属灵的征战，以利法其实是不知道，所以就成为了魔鬼话语的出口、哦、所以整件事情呢，我们就看到说以利法虽然他的前提是对的，但是结论却是错误的。因为呢，正确呢不等于准确，这句话我们可以再思想哦。你说出来正确的话不代表是准确的，这个药真的是可以医心脏病了，可是你给心脏病的人吃，它未必是有益处，所以未必是准确的。经验呢不代表是真理，往往是因为我们被世界的价值观浸泡了很多，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出来的话其实是有一些是人生的大道理来的。所以灵异呢也不代表是灵恩哦，所以因为我们要懂得分辨话语是从哪里来的。总结来说，我们要凡事要以神的爱来安慰造就人、哦、人若追求感觉呢，其实就会丧失辨别诸灵的能力、哦、人若夸口经验呢，其实就会越来越、啊、卖花葬花香，倚老卖老、哦、人若被感觉和经验捆绑呢，就会被有限的这个人生经验呢，还有一些经历呢，去代表了真理，结果就越走越偏。但是虽然如此，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像约伯一样去明白，他是用爱来接纳所有听到的话。今天若我们神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去安慰造就人的人，我们也是要求一份从神而来的爱跟真理来去爱更多的人，用爱来安慰。